美国股市一周上下震荡超过千点，为哪桩？还不是为了联准会周二、周三的利率决策会议。为什么调整联邦基金利率会影响股市呢？什么是联邦基金利率？市场预期为什么这么大呢？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一口经济学，鲍尔升息与市场反应，升息怎么了？也欢迎大家订阅 Spotify 或 Podcast， 或加入脸书同名社团，让你每天更聪明，思考更理性。好，这个台湾的朋友晚安，美国的朋友早安，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一口经济学 Bite Size Economics， 我是 Charles。 这个节目每个星期六的加州冬令时间早上七点，台湾晚上十一点播出。那如果大家错过的话，可以到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回听，那 Clubhouse 上面也有回听功能。那也欢迎大家这个加入 Facebook 的这个同名社团，就是公开的，只要进来就是自己可以加入这样就可以了。那上面除了这个节目之外呢，那我还有在一些节目啊，像是美国之音这个科技财经午报这些的访谈和录影，也欢迎大家加入。好，现在大家应该在台湾应该开始放年假了呀，谢谢大家一起来听我尬聊经济话题，大家如果晚上睡不着的话，听一听可能可以比较好睡的。啊，最近台湾疫情感觉有点烧起来，那大家要注意群聚。那不过过年群聚会可能还是不能免了。那我当然人在美国，那我在台湾的哥哥嫂嫂本来是除夕夜都已经要那个订饭店要吃饭，但是我爸妈比较小心，所以就是可能就还是外带吧，在家里面吃比较安全。那今年这个农历年，这个大年初一在礼拜二，那这个加州没有，当然不是一个周定假日，所以说在想要不要来请假休息一下。那美国就是比较，当然是没有什么过年气氛，虽然是在加州，亚洲人蛮多，但是也是除非是到一些这个比较旧金山啊，或者说比较华人比较多的地方，我们这边华人多，可是就比较分散。那不过在疫情之前，我每次这个新年的时候，农历年的时候，就会强迫我同事一起办一个那个 Potluck 就是每一家带一道菜啊，就是有人叫百家宴这样子。那有一年我记得有一个老美跑去亚洲店就买那个一盒虾饼，可是他不知道要炸，他就一盒虾饼就是生的这样带来。大家知道没有炸过虾饼，就像软糖，也不像软糖，就是很硬很硬的一块一块小小的，就是缩水那种感觉。你要炸了，它才会那个才会变成脆脆的。然后大家就very interesting。然后美国人说 interesting 的，就是意思是说不好吃的意思。然后我一看呢，我说你这个没有炸。Yeah，anyway， 不过我觉得基本上加州的美国人，他们其实受到亚洲文化的影响啊，那我觉得是比较不排斥一些农历年啊，或是一些国际的一些文化习俗啦。那就是想到这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希望大家都过个好年。讲到过年就是讲到发红包嘛，讲到发红包就想到经济状况，所以过年来听一口经济学刚刚好，会不会转太硬？好呀，不管怎么样，就希望大家这个年假过得愉快。好，那我们就这个节目一开始，通常我们都会先回顾一下过去一周的这个主要经济新闻。那我会把这个经济新闻拼在这个房间的上面。先看第一个新闻。第一个新闻是这个美国 GDP 第四季的 GDP 是相当的强劲齁。在我如果声音有听不清楚或者有杂音的话，大家可以丢纸飞机给我，因为之前 podcast 大家说这个好像声音有点小，我现在终于找到问题了，就是我没有把声音调到最大。好，希望这边就是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声音有什么问题，大家就可以丢纸飞机给我。好，这个第四季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那相较起第三季的来讲，季成长是高达 6.9%。那第三季那时候大家还担心说这个美国经济是不是开始趋缓，因为第三季才季成长才 2.3%， 那第四季一下子又飙上来了。那第四季当然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 是一个消费者这个消就是美我们在这个 GDP 那一集有讲到这个这个消费面的这个 GDP 国内生产毛额有四个部分嘛，就是consumption 就是消费，然后investment 投资，然后政府支出跟这个进出口。那这个这里面当然是一个以消费者为主，消费者消费大概是占60%到70%左右，占总 GDP 的60%到70%左右。所以消费来讲的话，算是大家可能会预期说啊，这个是不是消费推动？那当然就是消费还算是不错啦，但是主要呢是这个 investment， 是这个投资。为什么投资部分这么强劲呢？投资部分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 investment inventory， 补充库存。那大家如果想到说这个库存就是第四季就是整个是就是这个购物季节嘛，从11月的感恩节，12月的圣诞节，那大家今年就知道听到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所以就往前推，就是开始预先购物。那现在大家不知道晓不晓得十月的这个万圣节都变成美国一个强劲的购物季节，小朋友买这个不只是小朋友啦，大家就是这个买一些这个衣服啊，这个便装的衣服等等的。所以说整个第四季的这个就是除了这个购买的消费之外呢，你的这个库存也是要跟着一起跟上来。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有供应链的问题啦，不过就是说就是也是造成厂商就有点像囤积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个整个企业补充库存就是推动的相当强劲，那它占了整个 6.9% 的4.9%， 所以说是这个将近三分之二，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了。那所以主要是这个汽车零件和耐久材的这种这些这个库存补充，那所以说这个是推动它第四季的一个主要动力啦。那这个去年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四季的成长，所以我们就可以算整年的 GDP 成长，整年 GDP 成长是 5.7%。 那其实美国这么成熟的经济体，就说可以达到 5.7%， 当然就是还蛮少见的。那这个当然也是因为2020年的低基期的原因。那不过这 5.7 就是我们看它这个速度一直到第四季开始上来，其实就是说让大家觉得说稍微有点欣慰。那不过就是说这个2022年展望2022年的话，可能就还并不是认为一般的经济学家认为说这个涨势不会继续啦，因为基本上就是说整个货币紧缩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这个联准会他们开始三月开始货币紧缩，然后来控制通膨嘛。那再加上这个可能 Omicron 在接下来一二月会到对经济可能会继续造成影响，那就是然后再加上这个拜登的这个 1.75 兆的这个重建更美好法案 Build Back Better 这个法案在国会卡关，就是他们党内的这个 Joe Manchin， 就是我之前有稍微聊过 Joe Manchin 是这个西维吉尼亚州的这个民主党，他虽然是民主党参议员，但是他在这个财政上是相当保守的，所以他表示说他不会支持这个法案，他会反对，所以说这个法案就是现在卡在参议院，已经卡了很久了，那现在有点焦灼了。那拜登上礼拜礼拜五就昨天他还跑去这个跑去宣传他的这个Build Back Better 这个重建更美好法案的一个希望大家来支持这样子。那这次的这个经济数据希望是一些鼓舞啦，不过就是说看到2022年的话，可能会慢慢这个成长可能就不会像这么强劲，可能也会慢慢趋缓。不过就是可能就是完全要看疫情的情况，还要看这个重建美好法案有没有希望能够通过，然后再加上这个联准会紧缩货币政策的速度。但是一般来讲就是不会像第四季这么强劲了。好，很快的分享一下，这个是 GDP， 第二个是 PCE， 是另外一个通膨的数据。 PCE 的全名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叫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经济学家喜欢用各种的这个量测来看同样一件事情，就像是这个物价，我们有消费者物价指数，有生产者物价指数， 还有这个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其实是美国的这个央行最喜欢的一个通膨指数。他们不太他们是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可是他们更喜欢这个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为什么呢？这个跟这个不同于消费者物价指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 PCE 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是包括更广的范围。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我们最常听到消费者物价指数，它只有包含这个消费者就是从口袋掏出来的钱买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这个我买菜买肉买鱼买我的这个加油，然后汽车然后我的去剪头发，这些的这个支出，这些都是包括 CPI， 也是包括在 PCE。 那什么东西是没有包括在 CPI 呢？就是说我如果说我雇主帮我付了保险，像我们的这个州政府这个他们帮我们付保险，我们就不用自己 out of pocket， 不用自己掏腰包了，那我就不会纳入在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计算里面，但是它会计算在这个 PCE， 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里面。也就是说这个 PCE 它是一个更广的范围，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央行它比较喜欢 PCE， 因为它是整个就是就整个经济的更能够掌握整个经济的脉动。那这个数字呢，就是12月它昨天公布了12月的 PCE 指数年增率 5.8%， 那差不多就是跟预期差不多了。那月增率是 0.4%。 那大家如果是记得这个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我们上礼拜讲的也是这个趋势很像，就是说年增率很高，CPI 的年增率是 7%， 但是月增率只有 0.3% 吧，我记得。就 我上礼拜有跟大家形容就像是一个抛物线一样，就是抛物线你一开始就是很快嘛，就是那你每往横轴往 X 轴就是走一单位，你这个 Y 轴的增加的这个数字这个会一开始很快，可是慢慢这个增加的速度斜率会慢慢减少，也就是它的这个月走势越来越慢了。那也是还是在上升，不过就是会有开始有趋缓的感觉。那这个所以整个当然就说是就是38年来最大增幅啦，就是月增率到最大增幅。但是没想到美股因为这个消息星期五的时候大涨一波，涨了大概565点道琼。我觉得这个就是股票有些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原因啦，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就说整个礼拜都是不好的新闻嘛，就说是什么联准会啊，然后大家就怕说这个联准会好像就是看样子就是要开始涨的这个开始紧缩货币政策了，然后市场消息满天飞这样子，那整个上下震荡这样子，但是这个一点点的一咪咪的这个好消息，然后就让大家这个美股整个上飙涨了565点。那整个礼拜就说大家如果有看美股的话，或者说在有买美股的话，大概就是为了心情的这个健康心理健康因素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看好了。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要做什么买卖的话，像我就完全就尽量不看，我就是听新闻就好了，新闻总整理就好了。那这个礼拜上下震荡是超过1000点，是很恐怖的。Yeah, anyway, 这个这个就是这个 PCE， 不过 PCE 就说就大概就是市场预期啦。那在这个同时呢，就说这个12月的个人收入月增率是 0.3%， 那主要是反映薪资成长。那总的来说这个收入还是比不上这个通膨的涨幅啦。对，这个就是 PCE。 那也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跟这个 PCE 的不同。那 PCE 也是央行他们，如果说你看他们的会议记录或者说他们有预测的话，他们的预测并不是预测 CPI， 他们是预测 PCE， 不过这两个趋势是差不多的。好，第三个新闻是就是今天要讲的主题啦。今天这个第三个新闻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像我刚才说，美股在星期一到星期三呢，这个星期三是这个 FOMC 联邦 这个市场公开委员会的利率会议，一月的利率会议开会之前，礼拜一到礼拜三就是哇跌的有点惨，这样子都是大跌，因为市场谣言满天飞嘛。那等到星期三这个鲍尔他出来宣布了这个他们会议结果之后呢，市场稍微回稳一点点，那就是可以就这边可以看出真的是整个利率的决策跟市场动向市场的这个情况状况真的是息息相关。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这个主题，先来看看这个新闻。他这个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在礼拜二礼拜三他们开会嘛，那到礼拜三开会结束之后，在美东时间的下午两点半他就发表了一些这个开会的结果。那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啦。那鲍尔就说他为了要这个主席鲍尔就说为了要抑制高通膨，联准会这个就是比较采取比较鹰派的一个立场。他说他认为物价上涨和主要是和疫情所导致的混乱情况有关。他也表示说通膨已经远远超过 2% 的目标通膨率，市场不需要持续的货币政策来支持。那一些行动就是说购债将在3月初结束，然后呢他在讲到说预计3月会升息，这个是有点像是 imply 就是说是暗指的。然后他也这个在这个发表里面呢，他也删除了使用全部工具支持美国经济这句话，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要考虑收回这些工具了，然后开始就是往这个货币紧缩的方向开始前进。那对于缩表呢缩表是大家比较害怕的，那缩表就是说他们也是一个有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原则描述，我等一下可以再聊。那发表之后呢就是美金这个汇市美金马上走高，这个一篮子的货币礼拜三达到这个过去五周的高点。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这个利率跟美金的走势是成正比的，因为就是说如果说利率联邦利率就是 Federal Funds Rate， 如果联邦利率升高的时候会吸引大家来买美金嘛，那就是一个供给需求的原因。那如果说这个需求增加了，那它的美金的价格就飙升了，所以说这个新闻一出来，那美金马上走高达到高点。好，那今天的这个主要这三则新闻，这第三则新闻就直接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啦，这个就是鲍尔升息与市场反应，升息怎么了。今天的主题可能会稍微比较干一点，可是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也是大家可能就是说比较关心的话题，那我们就尽量的来就是讲的浅显一点。我们先来讲说什么是利率哈，我们在讲到 Federal Funds Rate， 我们讲联准会升息，联准会降息，这个利率是什么意思？这个利息是什么意思？这个指的是这个联邦基准利率，就是 Federal Funds Rate， 这是什么东西呢 ？FFR 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利率简单来说就是说商业银行互相借贷放款的最低利率，就说它定义一个 floor， 就是定义一个基准，最低的基准，就说这个比如美国银行要跟花旗银行借钱他们最低要 charge， 让花旗银行可以 charge 美国银行多少的利率。那这个借款通常是一个短期的，所以说有时候也是叫做隔夜利率，就 overnight rate，也就是说就是从当天起息到第二天归还这个银行同业之间的拆放的这个利率，拆放款的利率。那台湾也有类似的，就是说那台湾就所谓的这个同业拆放利率，或者说同业拆款利率。那这个利率就是说是来用来规定短期借贷的成本嘛。那如果说联准会用这个利率来，它可以用这个利率来调控资金市场的宽松和紧缩，也就是说他如果说把这个利率调高的时候，就表示说你借贷的成本就上升嘛。那你想这个商业银行彼此借贷不是几万块甚至几十万而已，都是上百就是几上千万甚至就是说上亿的这些借款。所以说这个一点点的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说他把这个联邦基准利率调高的话，就会压抑这个互相借贷的数量，因为就是成本变高嘛。那就是如果说它数量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借贷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贷款给一般民众的资金也会慢慢减少。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法来把这个资金稍微回收一下，就是说让它这个不要那么活络。 那反之亦然嘛，如果说把这个利率调降的话，表示借贷成本就会下降，那就会造成这个给一般民众的资金也增加，就会让这个资金市场比较宽松。那这个利率，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比如说像是我们的银行的利率，把钱存的银行利率跟或者说你借车车贷房贷的利率是有点不同啦。这个是，所以说这个是当然是彼此是互相关联的。不过就是说我们在讲到这个联准会的利率是联邦基准利率是指这个银行同业之间的这个借款借放款的这个利率。所以这个是这个定义问题，就是说我先定义一下。那在接下来就是讲一下这个利率和股市之间的关系，或是说整个市场之间的关系。今天就像我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可能会比较干一点，反正大家过年在家里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听一听。利率跟这个股市之间的关系，那就像我们看到过去这个礼拜嘛，这个投资人常把升息当成是好像是啊，这是坏消息，是影响股市的这个负面因素。这个想法其实是成立的。那为什么利率会影响股市呢？这两个根本是不同的市场啊。那我这边稍微这个聊一下这种这个资金的投资组合的一个原理。资金投资组合原理呢，就是说在稍等一下，看有没有信息。OK， 没有。那为什么升息会造成这个股市的震荡？这两个就像我说，这两个根本是不同市场啊。但是这个其实是有它的理论的根据的。一般投资人的投资组合就是各种金融工具的这个混合嘛。那这些市场之间其实是很密切，而且是相当整合的。所谓整合，就是说它的价格会马上影响，甚至是几秒，甚至是少于一秒，就是 nanosecond 就马上反映出来的。那真正这个组合投资的组合公式有点复杂，那我在这边稍微描述一下。大家想象一个投资人的一个，可能我就现在是2022年的1月嘛，那我就预期说我2022年会多少的这个收益，我是投资的收益，这个就是期望收益。我的期望收益就是包括无风险收益跟有风险收益，这个应该都是蛮直白的。无风险收益就是比如说像是我放在银行里面的定存国库债券公司债券，这些就是我已经知道说我回收会是多少，那这个通常就不会太高嘛，现在大概是 0.1% 0.2% 不会超过 0.5% 吧，公司债或许会高一点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没有风险的，或者说极低风险极低的。那有风险呢？有风险收益，那有风险收益又叫做风险溢价，就是 risk premium。那这个是专业名词啊，不过就是说你大家可以以这个有风险收益来理解。那有风险收益或是风险溢价，就是说我预期在今年这个在有风险的市场里面，像是股票或是这个mutual funds 这个基金里面，我预期的收益。那我现在能够做最好的打算就是我预期能够回收多少嘛。那今年这个2022年呢，我那天跟我的李专稍微聊一聊，他说大概预期是 high single digit， 就是说大概是 6% 到 9%， 就是大概不会到两位数，因为像去年跟前年的这个有风险的这个收益是很高的，那今年大概会稍微趋缓一点，但是他说还是在 high single digit， 就是说大概 6% 到 9% 左右。所以说这个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刚刚看到无风险收益是保底的，就是不管这个发生什么事情，疫情再怎么糟糕，或者说整个联准会的动作怎么样，这个就是保底，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我一定会拿到的，就是刚刚讲 0.2% 到 0.5%， 这个就是很少嘛。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风险的，那我只能用一个这个期望值来估算，就是我现在期望是 high single digit 6% 7% 8%， 但是到没有到年终之前我都不知道嘛，到年终搞不好是赔了 6%， 而不是赚 6%， 我都不晓得。那主要的这个股市呢，对，就是说在就是讲到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风险有风险的收益，这个risk premium 这个风险溢价呢，它虽然是一个期望值，但是这个期望值是取决于一些因素的。主要的两个因素是一个是无风险回馈的收益，另外一个是市场的波动程度。那简单来说，如果说无风险的收益提高， 还有或者说市场的这个波动增加的时候，那我这个风险溢价或者说有风险的这个收益就会 变小。那像反之亦然，就是说如果说无风险的收益变小，那或者说市场的波动减少的时候，我的这个有风险的收益会增加。然后再讲绕口令，那反正就是说这个重点就是说，就是你升息的时候，就是你无风险的这个利息增加， 无风险的收益增加了嘛，所以透过这个资金投资组合的这个公式呢，我就会看到这个风险溢价的收益就会减少。那所以说就理论上来讲，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就是说你这个无风险利率提高的时候，投资人会发现说，哎，我的这个风险溢价的收益改变了，那我就会当然就是会引发我这个重新配置资金嘛，所以我就会把股市的这个钱挪走，就会挪到其他方面去。那当然这个股票的价格就是没有支撑就会下跌嘛，那这个就是简单的这个利率和股市之间的关系。那利润跟股市之利率跟股市之间，我们一开始说这个利率是这个联邦基准利率 FFR Federal Funds Rate， 跟我们所谓的这个银行的定存利率啊，跟一般的这种这个车贷房贷的利率是不太一样。车贷房贷通常是比较长期的，那这个 Federal Funds Rate 这个联邦基本利率是比较像短期的。那不过这些都是彼此都会有联动性了。那我刚才就稍微描述一下为什么这个利率调整会造成这个市场震荡，那就是它其实是有它学理的根据的。那既然这样子，那可能就大家就会有好奇啊，就说过去一个礼拜，哇，这个上下震荡，这个快摔成脑震荡了。就说这个股市即使说利率跟股市上涨之间是这样负相关，但是照理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提升的这个幅度是渐进的嘛，那也不是说好像一下子飙得很高嘛，就说目前就说他们就预期说大概是顶多一次调个到三月的时候调个一码，就是 0.25% 或是两码是 0.5%， 这个其实就是就 这实质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那为什么整个市场是有点反应过度这样子，而且通常就是一个区间嘛，那所以说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动静，那就说这个答案就是预期心理。因为央行其实有很多货币工具啊，像是我们现在看到利息嘛，那还有是购买债券啊和出售债券啊，或是量化宽松啊，或是调整这个货币准备率啊，或是公开市场操作，这些都是他们的工具。但是这些货币工具就是说在政策一旦确定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说今天美国央行就像现在他们是要朝着这个货币紧缩的方向的话，他们这些所有的工具就会往同样一个方向前进，就像现在减少购债速度就是在朝着这个量化宽松要结束的方向迈进，那接下来升息缩表都是往这个同样的方向迈进，央行不会自打嘴巴，他不会一脚踩刹车一脚踩油门，所以说有任何的这个政策方向是都是往同一个方向的，那他不会采取这个抵消的这种政策的一个决策啦。所以说升息虽然说只有一个信息，但是对投资人来说，这个就表示说央行要开始启动其他更积极的一些货币紧缩的工具了，就会一个一个出现，那市场的热钱就是慢慢会退场，所以说投资人才会反应这么大。那即使是这样子好了，那这个升息也是要等到三月啊，为什么现在一月也不过仅仅是一个消息，就是说难道市场不会怕过度反应吗？那这个其实就是说讲到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股票市场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股价就是反映对未来价值的预期嘛，就是说我们现在买股票，我们你买苹果买这个 Meta 买这个 Alphabet 投资特斯拉，这些你并不是说对于现在的这个它现在的公司的价值，你是对它未来的发展前景有这样的预期，就是对未来价值的预期。那所以说就是大家为了抢先机，就资金就是一点点的消息就会一窝蜂的这个整块的移动，就会造成这个资金板块的这个牵动。 那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在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2018年、在年8月的时候吧，这个马斯克，这个 Tesla 的老板马斯克 Elon Musk， 他这个推文，他说哦，我要把特斯拉下市，他要 privatize， make it private， 就是说他不要在这个市场公开操作，不市场公开买卖了。然后他还说价格在每股420、当然是美金。那当时这个特斯拉每股大概才372块而已，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是人家丢一个信息，就是完全没有无本的一个信息，他就只是手指头动一动，就说哦，我要把特斯拉下市了，那价格在每股420块。那个推特一抛出来，这个特斯拉的股票马上狂飙。那因为投资人就预期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哦，马斯克讲这句话，他表示他手边有足够的现金。那对于公司营运啊来说，这个现金为王，你说有这么多现金就是一个好消息嘛，所以说是马上赶快狂买。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投资人愿意来脱手，因为要说服他们来脱手手中股票，他一定是会提供一个投资人没有办法拒绝的价格。所以他在这边就讲说是，而且他价格都讲出来420块。所以说这样消息一抛出来，股票马上涨。即使说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行动，他就只是推的一句而已，这完全是这个股票预期心理。那之后马斯克也被这个证券委员会调查，那这个也是 有付上代价了，但是好像后来不知道赔多少钱。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他就是把这个消息抛出来而已，但是那股票后来就真的就是涨到，过了几个月就涨到420块了，这个就是自我实现预言。后来有些人说马斯克那时候就是可能这个有点像开玩笑，因为420这三个字在美国就是有点像讲大麻，就是讲4月20号是这个美国的大麻，是抽大麻的，所以有些人就说这个马斯克是不是抽了大麻，还是有点想着开玩笑，就是恶趣味，结果后来就是造成这个市场动荡。那其实这个就是说，不过这个after all 就是一个自我实现预言，你丢出一个信息，然后它整个市场的方向，移动方向就可能往那个方向，那最后就是会变成成真这样子。那联准会升息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因为现在央行根本还没有动作嘛。那只是消息出来而已，可是我们看到投资人的这些抢先布局，造成这个资金板块的移动，所以这几天的股市震荡就可以看出来，这种资金板块的移动，就是让央行它也不得不沿着这个紧缩货币的方向前进，因为就央行的立场来讲，就是说它不希望造成市场更多的震荡或波动。如果说这个到三月的时候就说，哎，我们不升息了，哇，那这个整个市场可能又会一波这个一地震。所以说就是就这个现在的这个央行的这个风格来讲，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做足这个沟通和准备，让市场有足够的准备。那就说这个市场其实有市场预期会有点这个反应过度，但是至少是往这个同样的方向前进的。那也就是说这个这个鲍尔他的风格就说是比较像是他是希望能够有沟通，然后也是把所有的这个保持政策的透明度，那同时也是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弹性。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刚刚一开始解释了什么是这个利率，就是 Federal Funds Rate， 那也解释了这个利率和股市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刚才讲到说，为什么利率感觉调涨的这个幅度空间没有很大，为什么会造成市场这么大的震荡，那主要是预期因素了。那最后我们就来回来看这个鲍尔讲话的一些分析，还有我就是特别就是把12月的这个会议声明也拿出来跟1月的这个比较，很多时候这个比较之下，你就会发现说，哎，他们的立场的确是在往什么方向来改变，或者说往什么方向在松动这样子。那首先呢，就说这个会议声明其实就是一页半啊，哎，我看我有没有可以把它 po 上来。这边手边刚还在看，关起来了，没关系，反正大家去 Google 一下，一定可以 Google 到，就是一页半，不到一页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其实就很短很短。那通常呢，就是 这个声明，他开完会声明会先出来，那再过差不多3到5周的之后会把完整的会议记录公布出来。那只不过这个声明就是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他们的主要的这个会议的结论。那他相较起12月来讲呢，12月有这一段话，可是1月已经删除掉了。12月第一段他就有写说，联准会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致力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美国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这句话就删掉了，因为他并没有要这个有些工具，这些要货币工具要开始回收了，所以说这句话删掉了。那还有另外一部分也是删掉，12月份的声明他最后有一个部分说，委员会判断净资产购买每个月以类似的速度减少是合理的，如果有必要仍准备调整购买的速度。那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不是那么确定是不是要完全的加快或是减慢购债这个资产购买的速度。但是1月的这个声明里面已经确定说3月就会结束了，这个购债的这个 QE 就会退场了。所以12月这个声明就是删掉，就表示说他们的立场更坚定了，就是他们 3月就是 QE 会下台鞠躬。那其他我就是分几个方面来比较12月跟1月的这个声明。那在疫情方面呢，其实差不多，在1月的这个声明里面他讲到说，经济活动和就业持续增强，受益影响最严重的领域最近几个月已经改善，但是受到COVID-19 确诊病例急剧上升影响，最近几个月的就业成长受到影响，但是依然强健，失业率下滑，然后再讲到说整体金融情势维持宽松，一部分支持经济的政策和信用流向美国家庭和企业。这个是1月的。那12月呢，12月他是讲到就关于疫情方面，他是讲到说疫苗接种进展和强力的政策支持让经济活动和就业持续增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领域近几个月已经改善，但持续受到 COVID-19 的疫情影响 blah blah blah。 所以疫情方面是差不多啦，因为就是我们看到过去一个月里面基本上就是Omicron 虽然说这个看到这个案例数增加的很恐怖，但是看到好像已经 turning the corner， 就是它有开始下比较缓和的迹象，而且就是真的染疫的人就是看到是比较轻症化对吧、啊？看到江医师在下面，这个是江医师的守备范围。那不过这个就是他们在疫情，就像我过去几个月讲，疫情新闻就是经济新闻啊，这个整个经济就是会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在疫情方面的描述是差不多，他们12月跟1月的。那在这个他每次一定会讲到他们的这个联准会的两大职能，就是说他们最大 two mandates 就是通膨和就业这两大职能。在这两个方面，就是说是在1月的这个声明稿里面，这明显的就是显出更有信心要开始升息了。他这边1月是这样讲，他说这个疫苗接种速度和供应链这个瓶颈的减缓，渴望支持经济活动和就业持续成长blah blah blah。 然后这边讲到说这个委员会为了要力求达到充分就业，并且使长期的通膨率达到 2%， 然后呢他就说这个 federal funds rate 就是1月维持不变，区间是 0% 到 0.25% 之间不变，然后委员会预期很快就会调升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所以说是1月的时候他就是特别就讲到说他会要升息了，就是比起12月呢，12月他根本没有讲到说升息，他只有讲到说委员会会维持目前这个目标直到劳动市场达到他们评估为充分就业的水准。所以说这个改变的这个信息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已经要 commit， 他们要开始要升息了，他们说委员会预期很快就会调升联邦基金利率。 所以这个就是一点点改变在这个两大职能方面。那在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在讲到说这个减少购债呢是差不多的。他在一月的部分就是讲到说这个委员会持续放慢每个月的净资产购买速度，跟十二月也是一样，他们说会决定放慢，那每个月减少200亿的美国国库券跟100亿的抵押债券，这个都是跟十二月一样。不过一月有一个更强力的一个 statement， 一个声明，就是说将在三月初结束购债。所以说这个在十二月的声明里面讲到，只是他还没有讲到说在什么时候会结束，是说哦是市场这个反应，或者说是这个经济的恢复的状态怎样怎样的。但是在这个一月的部分，一月的这个声明里面就是说在三月初就会结束购债了。那这个就是这个一月半的这个声明了，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那我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这两个12月跟一月的比较。那大家还记得这个十二月的声明里面，这个完全没有提到缩表。那这一月的声明里面也没有提到缩表。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十二月的声明里面呢，完全虽然没有提到缩表，但是这个后来看到几个礼拜公布的这个详细的会议记录，提到缩表这个 reduced asset， 这个字呢，大家吓得魂都飞了。十二月虽然说这个它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并不是说要准备要缩表，他们只是说他们在讨论缩表，所以说他在一开始声明没有写，但是在后来会议记录有写。但是大家后来看到这会议记录就哇吓得这个惊弓之鸟。所以这次联准会还很贴心的列出一些缩表的一些详细原则，他这个没有写在他的会议声明里面，但是他有另外一个档案，他说这个是一些缩表的原则，就是没有太多细节啊，不过就是让市场有点像市场一个心理准备这样子。那我这边大致上帮大家准备，帮大家整理一下，他这边缩表就是所谓缩表就是说是 QE 反向的 QE 啦，就是说大家如果要想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技法的话，就是缩表这个QE 就是说你在购债，所以说你的这个资产会增加嘛，你的资产表会增加。那缩表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你手边的资产要抛出去，国债或是这个抵押债券要抛出去，就是说反向的 QE， 就是说你一个是货币宽松，一个是货币紧缩。那缩表就是说主要的原则呢，在这个在一月的这个声明里面有另外一个文件，就是说这个缩表的原则 Principle for reducing the size of Federal Reserve Balance Sheet。 第一个呢就是说央行是联邦基金利率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说大家不要花那么多心思在缩不缩表上面了，就说他们是大家，他意思是说这个央行是利率还是他们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不是缩表。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升息之前不会缩表，就是让大家稍微安心一点。这个也就是我上个礼拜前有讲的，就说缩表在上一次缩表其实是央行是很有耐心的等了四年半，就是在升息之后然后再慢慢最后才缩表。所以这个基本上他就说希望延续这样子一个这个也是我之前的预测啦，就是说他们不会马上缩表，所以在升息之前不会缩表。那第三个呢就是说缩表的速度是可预期的，那表示说他们还是会跟市场充分的沟通。最后呢他们就会说会视经济和财务的发展调整缩表速度，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主要重点。那并没有说什么细节，但是就是讲到这个 principles for reducing the size of balance sheet。 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想这个就是这个央行的一贯的方式呢，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做还蛮足够的沟通。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讲到说什么是 federal funds rate 联邦基金利率，那也解释了这个利率跟股市之间关系，我们也描述说为什么利率会造成市场这么大的震荡。那讲到这个之前马斯克的这个例子，就说你会有自我实现的预言，那这个预期因素， 然后呢，我们就是最后也是有比较一下12月跟1月的这个组织稿。那基本上就是说是跟大家预期没有差太多啦，那这个也是一个现在这个央行他们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格吧，就是跟市场做主都沟通。那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其实就几分钟而已，可以看看这个鲍尔他的这个发言，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就是他的整个风格我是还蛮欣赏的。对，好，那最后呢就是来看一看下礼拜的一个有什么重要的经济新闻。哦，下礼拜的经济新闻看一下。好，礼拜二有一个购买经理者指数，就是Manufacturing PMI Purchasing Manager Index。 这个 PMI 通常是指这个在生产端，如果说它的这个指数是0到100，如果50以上的话表示说购买者经理指数是50以上的话，表示这个对于未来这个在上游中游的这个前景对于前景来讲是一个是一个正面的，在50以下就表示是比较负面的。这个我之前听台湾的一个应该是孙主任吧，这个台经院孙主任，他就是在讲到这个 PMI 台湾，想说有人就说台湾这个购买者经济指数怎么好像比较少在提。那他有说过，就是因为台湾的购买者经理通常都是什么小舅子啊小姨子啊，所以说通常就是说他们比较不是一个独立运作的一个位置啊，所以比较没有可信度。那就是美国这个PMI 就是说他们通常公司是还是比较少这种家庭，或者说比较多一些这种制度。那所以购买者经理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回答问卷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持平的一个态度。当然就是说我们不只是看这个数字啊，当然也是要看其他数字。不过这个是礼拜二，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一窥就是购买者就是说在这个上中游的这个对于未来经济的前景有一个先行指数这样子。那下礼拜最重要就是星期五啦，星期五就是一月的这个非农就业指数，这非农就业数据失业率，还有在这个工资各方面，还有这个劳动参与率会公布。那因为通常就是到我们大家如果记得12月的数字其实很漂亮，就是说这个失业率跌到 4% 以下，可是大家想到这个12月就是整个购物季节过了以后，很多厂商很多尤其是餐厅啊餐饮业，就是说是因为是比较季节性的，就他们会就开始就1月的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嘛，所以我们要看看说1月的这个失业率会不会稍微反弹一点，反弹回去一点点，或者说这个劳动参与率或者说这个一些非农的就业数字会不会下跌一点。对，这个就是会或许会有一些季节性的因素啦，不过就是要完全要看一月的部分。对，那在尤其是在这个这个 Christmas season， 就是说很多餐饮业服务业他们就是会用一些比较高的薪水或者说用一些 bonus 来吸引一些这个员工。那这个不过这个就是有些是季节性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会不会反弹。好，那我看一下，差不多就这样子，看一下，对，差不多就这样子吧。今天聊了也蛮多了，今天话题是稍微比较学术一点点，不过我想过年嘛，大家对不对？想到发红包，想到经济状况，来听一听一口经济学刚刚好。好，转得很硬。不 anyway， 看大家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让大家早一点休息啦。台湾如果说已经蛮晚了，那大家如果说好，牧师 ，Hello Hello。是雾暗嘛 ？OK， 好，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差不多关房啦。 今天晚上想要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小年夜。好，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呀。谢谢大家今天陪伴我52分钟的时间呀。好，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虎年虎虎生风，虎虎生风。好，那就先这样子吧。虽然说美国没什么过年的气氛，还是祝大家这个虎年这个蛮有神的恩典啊，这个就是就像一开始放这个歌《七一恩典》一样，这个我很喜欢的版本，也希望大家有满满今年一年满满的神的恩典。那这个凡事顺利啊，身体健康。好，那就我就先这样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为止。那我就要关房了，在十秒我就关房。谢谢大家，好，大家谢谢大家，晚安。这个谢谢宇宙虾米，谢谢荔枝学弟谢谢梦，谢谢James 牧师，江冠宇医师，Charlotte，Hello， 好，谢谢大家，关房，每次关房都不知道按哪一个按钮，看一下，好，找到了，好，大家拜拜，台湾朋友晚安，美国朋友早安，大家拜拜。